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听众朋友大家好，首先向界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2年8月2号，公元2015年9月15号星期二。今天的主要新闻有：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首天制定多项悼念议案；达赖喇嘛在牛津大学出席西藏议题研讨会；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继续在美国开展游说活动；流亡藏人官员出席福清社东南亚峰会。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在达兰萨拉召开，会议首天就通过多项议案，向境内为西藏事业而献出生命的同胞们表达悼念。第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10次会议今天9月15号在印北达兰萨拉正式召开。议长边巴次仁在致开幕词时表示，在此次会议中，议会将就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各部门的工作总结报告进行审议，同时将继续讨论境内的紧张局势。边巴次仁说，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对社会与政治将起到怎样的影响，流亡藏人们会进行仔细的观察。在会议首天，议员们先后提出了多份悼念议案，向今年3月的9次会议结束至今为抗议中共暴政而自焚的6名藏人表达了悼念，向仍遭受着中共迫害的境内同胞们致敬，祈愿亡者安息，伤者康复。在悼念提案中，议会也向几名近期过世的资深藏人公务员以及印度前总统阿布杜拉卡拉姆博士表达了悼念。上述议案获得通过后，全体与会人员进行了默哀。另一项提案指出，应向所有为西藏政教事业而做出牺牲或遭受磨难的同胞们表达声援，呼吁中共领导层改变当前的民族同化与殖民政策，认清西藏的真实状况、藏人的真实愿望，释放以十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为主的所有藏人政治犯，呼吁中共通过藏中对话来和平解决问题。提案也强调，中共今年连发2部白皮书，中央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当局又大肆庆祝了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官方的言辞充斥了对西藏局势的歪曲宣传，制造出中央对西藏的关怀假象。这些表态其实对真正解决藏中矛盾没有任何作用。声援提案中，向联合国、国际人权组织以及各国政府、议会、世界首脑、非官方机构等等发出呼吁，希望各方能够继续支持西藏运动，施压中共，以促成藏人尽快脱离苦难。今天的议程大部分时间都被用来讨论这项声援提案。与此同时，藏传佛教觉囊派的僧众代表今天也持标语横幅聚集在议会会场外进行和平请愿活动，要求议会重新考虑认同觉囊派的议题。觉囊派僧众提出的几项诉求包括，要求议会解释为何无视藏传佛教各教派领袖的介绍信，以及第11次西藏宗教大会制定的决议内容，解释为何无视境内外觉囊派僧俗在过去数年中提出的诉求。藏传佛教觉囊派要求议会修法认同觉囊派，强调将持续开展请愿活动，直至上述诉求获得回应。 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在英国行程首站牛津大学会见了媒体记者，并出席了一场有关西藏议题的研讨活动。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伦敦西藏之家基金会秘书丹增贡嘎在接受文台电话采访时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今天9月15号在伦敦牛津大学的活动情况。丹增贡嘎介绍说，达赖喇嘛尊者今天在牛津莫德林学院中同该院的教授及学生们举行了一场研讨会，探讨了知名艺术史学家克莱尔·克里斯就西藏现状所撰写的一本新书。稍后尊者分别接受了多家媒体的专访。达赖喇嘛尊者于9月13号抵达牛津大学，14号同英国广播公司 BBC 等近40家媒体的记者见面，并且为该校莫德林学院中心建成的达赖喇嘛慈悲中心进行了开光。丹增贡嘎介绍说，在14号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达赖喇嘛尊者对欧洲难民危机持怎样的看法，尊者则赞赏了德国等欧洲国家接收大量中东难民的做法，并且指出造成难民危机的就是中东的战火，而为了根除问题的根源，国际社会应该帮助这些国家重建和平。当时有记者再次提到中共日前透露了班禅喇嘛转世领土的现状，问尊者有何看法。达赖喇嘛表示，获知班禅喇嘛仍在世的消息后感到欣慰，但中共公布的消息是否属实就需要国际媒体去进行调查。达赖喇嘛尊者访英之际，部分凶灯组织的成员也展开了对尊者的诋毁活动。与此同时，英国37个佛教团体与当地藏人协会也共同发布声明，强烈谴责凶灯组织的行为。声明指出，近年来不断有凶灯成员或所谓的新噶当成员在达赖喇嘛出访欧美时诋毁攻击达赖喇嘛尊者，而凶天与中共政府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置疑的事实。37个英国佛教团体与当地藏人协会在声明中强调，凶天组织排斥其他教派，破坏宗教和谐，英国佛教界与这一组织没有任何的瓜葛，并将永远追随达赖喇嘛尊者，继续致力推动尊者的人生三大使命，即推动人类价值、宗教和谐与保护西藏的传统文化。
您正在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格西尼玛正在美国各地继续开展介绍仁波切生平业绩的游说活动。在未来几天内，格西尼玛将同多位美国政界人士进行会面。下面请听次人的详细报道。
在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协助下，西藏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的亲属格西尼玛从上月30号起展开了在美国各地介绍仁波切生平业绩的巡游活动。今天9月15号这一巡游活动进入第17天之际，格西尼玛接受了本台的电话采访。他介绍说，活动开展至今，已在波士顿、加利福尼亚等多个地区顺利向民众介绍了仁波切的生平以及突然离世的情况，这期间获得了各地藏人及远藏人士们的大力支持及关注。格西尼玛还透露，接下来自己将与自由西藏学生运动的成员去拜访数位美国议员及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相关人员，并将介绍丹增德勒仁波切遭中共迫害的情况， 呼吁美国政府向中共施压，促使中共向外公布仁波切身亡的真相。据介绍，这一介绍丹增德勒仁波切生平业绩的巡游活动将于本周五9月18号在美国纽约正式结束。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日前受邀出席了国际扶轮青年服务组织的2015年度东南亚峰会，他在闭幕仪式上致辞时呼吁与会的青年代表们能够继续向各国的贫困群体伸出援手。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国际扶轮青年服务组织2015年度东南亚峰会于本月11号至13号间在印北达兰萨拉举行，来自印度、尼泊尔、孟加拉、不丹及巴基斯坦等国的150多名代表参加了峰会，而藏人行政中央内政部部长加日卓玛也受邀出席了9月13号举行的会议闭幕式。加日卓玛在仪式上致辞时鼓励与会各界在从事各自的工作时要保持积极的态度。
When I received the invitation to come this morning here, I must confess。
加日卓玛说，尊者达赖喇嘛时常教导我们要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因此希望与会的各国青年代表们在开展公益服务活动时要保持诚实和乐观的态度。此次会议的主办方国际扶轮青年服务组织曾在印度佛教圣地菩提迦叶向当地的藏人僧俗民众提供过经济与人道援助。加日卓玛在致辞时也对此表达了感谢，并呼吁大家能够继续开展慈悲活动，为更多的贫困群体提供帮助。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丹增潘多为您播送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灯问题的看法》。
中共利用主动作为，因此很难想象中共会放过西藏流亡社区中的熊灯护法争议而不加以利用。2015年4月，国际声援西藏组织披露了一份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办公厅的文件，这份文件题为《关于正确处理聚力护法神问题的几点意见》，日期是2014年2月20号。文件的一开头就指出，聚力护法神问题是我们与14世达赖集团做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制定这份文件是为了掌握处理聚力护法神问题的原则方法，做到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讲究策略、掌握主动、沉着应对、妥善处理，而且要把正确处理聚力护法神问题作为同14世达赖集团做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做到认识统一、心情坚定、冷静观察、主动作为。这份文件披露了一个信息，中共对熊灯护法问题高度重视，而主动作为四个字可圈可点。
以上收听到的是由华人作家李江林撰写的文章《被中共利用分裂流亡藏人社会，我对熊灯问题的看法》，请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期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